我信真主伟大，真主伟大，我灵一生我依旧主为乐，我信真主伟大，真主伟大，我灵一生我依旧主为乐。
好，我们弟兄虽然不多哈，我们还是也分一下，我们先姐妹来唱一下哈，姐妹先唱一遍，然后我们再请弟兄来唱。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我们姐妹先来唱来。
我心尊主为大，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心
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我们唱，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尊主为大，以神为我们的喜乐。当我们把神摆在我们里面喜乐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好，好，我们还再记不记得啊？第八章，我们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翻翻看啊，八章十二节，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约翰第八章第十二节，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我们来试试看看大家有没有记得。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
就不在黑暗里走，因为有这个光成为我们的引导带领我们，还有主的话也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引导。我觉得有一个见证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的。在礼拜六我们去探访有一对夫妇，原来他的妹妹是我们以前很早就认识，但是没有把这个哥哥跟这个妹妹想在一起，因为这个哥哥讲的是一口山这个东北话。哎呀，原来这个他们在讲这个见证，这个家庭已经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哈。这个他的父母亲呢，原来在山东那边，以后呢，到这个1949年的时候呢，那他父母亲就带着大哥大姐就到台湾去了。那么他的二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过继给他的这个二伯还是大伯，就是他们家没有儿子，所以就到上海去。那他这个弟兄呢，来我们这个罗兰刚聚会的这位弟兄呢，他跟他另外一个小姐姐呢，是因为小的时候妈妈呢比较缺奶一点，他跟了他一岁半，所以呢就外婆帮带。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想就是说，哎呀，去一下马上就会回来，所以就爸爸妈妈就到台湾去，他就跟他跟他的小姐姐就在这个外婆家。结果没想到这一隔啊，就隔了那么多年了哈。那么到1980年他才来到美国，他们的 家人相聚，就是说这个母亲呢，她在她的生活的当中呢经历神，所以这几个孩子虽然不是在同一个环境里头长大，但是他们非常的同心，很相爱，因为妈妈对主的那个心，向着主的心啊，让这些孩子也是渴慕主，要主啊，这个很感人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因为他的妈妈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啊，刚到台湾去，一直想念他在这个国内的大陆的里头的那个孩子啊，哎呀，就觉得说我这个妈妈哈、怎么把孩子就留在那里呢？两个小的，以后呢，这个爸爸在台湾呢，这个生活环境好的时候呢，就另外又有另外一个女的了。他心里，这个太太心里很痛苦啊，他简直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有福音带到他们的家庭里头，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他妈妈呢，在那种很痛苦，晚上也睡不着觉，几乎是整天想要自杀的时候，他说他要自杀的时候，他要拿起那个药水要吃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小，他那个后来在台湾生的那个一个小孩呢，那个小孩啊，把那个被子啊，那个踢开，一踢开呢，他去帮那个孩子去盖被，他去盖的时候，他就想，我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呢？谁来帮他来盖被？谁来照顾他呢？我不能自杀，所以这妈妈就不自杀。以后他就好要这个信主，信主的时候，主的话就成为他的光啊。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读到以赛亚书哈。假如我们大家这个可以翻到，在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43章
第四节，
哎，第四节，
第五节，
第四、第五、第六，
第六节，嗯，
我读，哎，以赛亚书43章，啊，这个假如旁边有还没有翻到的，请帮翻一下，以赛亚书43章。43章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以赛亚书43章第四，预备来。
因我爱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
哎呀，他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主说看他为尊，为宝为尊，神爱他。哎呀，他读到这个话，他非常感动，就哭了。他真的是说，神啊，你人好像不看重我，但是你看我为宝为尊啊！哎呀，他非常的感动，而且呢，到后来呢，这段经文就应验在他们的身上，在他家庭的身上。他这个什么呢？他后来呢，他是他的儿子还是谁帮他办这个移民，到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呢，以后呢，他就觉得说，我也要把我在大陆上的孩子呢，要把他们这个等于说，妈妈拿到了绿卡以后，那个做公民了以后，他的英文也不好怎么样？他到美国是为了孩子啊，读英文啊，读了以后呢，考公民考上了以后，就把他孩子办来。到了1979、1980年的几个孩子就都办来了。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说，原来啊，真的神很奇妙，因为这个家庭的那个见证，我以后可以太奇妙，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家里头的这个两个在大陆的孩子呢，因为是外婆带，那么外婆后来过世了，又另外他外婆的一个亲人，等于他们叫姨婆的，把带着他们。那么那个姨婆因为家庭就是很贫穷很贫穷，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就没有被人家等于说是很大的逼迫，因为大家简直是一无所有，没有了他跟着这个亲戚，所以人家也没有办法斗争他们。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啊，他的妈妈在美国就一直为他这些祷告，然后就把他们搬出来。他在东北的两个孩子，北方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经文就要啊，从北方啊说对北方说交出来。那么他的在南方的，在上海的二哥呢也搬出来，这个家里头就团聚，就聚在一起。也这个，他就说了，他就说从东方来，然后。 你们这一个家庭里头都聚在一起。哦，他说他的妈妈真的是很感谢神。他说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呢，因为想到说他一直想到他的先生，这个很就心里很气，但是神就借着诗篇啊，这个37篇，我们翻一下，也我们请读一下，因为神的话真的是给我们帮助，给我们力量。诗篇第37篇，他就觉得说，他心里很气那个女的说，他把我先生抢走了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时候，所以他是这个在诗篇37篇里面的。就成为他的安慰哈，神有安慰他，借着诗篇37篇里头呢，神的话
啊，三节，
一到三节哈，一到三节，他说，我们也一起来读啊，请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哎呀，他就讲到说，真的这一切都会要过去，这些都过去了哈。他说你不要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因为他们怎么样，像这个草要被割下，像青菜就要枯干。你呢，你靠耶和华，你好好的在地上，你行善，你坐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神来保护你，看顾你。他就抓住神的话，在教会里头，好爱主，侍奉主。后来呢，他过世的时候呢，他的儿女说有12个传道人来为他的母亲来追思礼拜，就是他非常爱主，关怀这个教会的年轻人。有一个是牧师的，现在已经70多岁，他说他那个时候啊，也是跟着部队到台湾。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他就把这个孩子就当作他自己的孩子，他自己孩子病了，他说你就像我的孩子，每一次把叫这个孩子来他家吃饭，因为他有时候到这个在就是在部队里头也没什么好吃的，他就叫他到他家里头来，把他当作像自己孩子。那他自己亲生孩子说，他说妈妈带他比带我们还好，什么肉啊都给他吃啊，都怎么样。他说哎呀孩子们，你们还常常有妈妈，这个人他不这个真的在外面的环境，他就照顾他们。哎呦，我听他们这个几个孩子做见证，就不在他妈妈身边的生长的孩子，到他跟他妈妈相聚，看到他妈妈敬虔爱主，激励他们的心。哎，我听了这个见证，我说主啊，真的何等的奇妙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真的神是那么样子的宝贝，他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引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读主的话，主比如说我们在最难过在怎么样的时候，主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帮助。他就抓住主的话，在神的面前就这样子度日，神就成为他的帮助，他的力量，而且神的应许就成就在这个家庭里面啊。所以我说我很觉得这个见证很感动我的心。那天我们讲到最后啊，原来他的那个小妹是我们以前到那个 Water Creek 到北加的时候认得的那个姐妹，我还住在他家。可是我们都没有把你们这一家人想在一起，因为他们讲的话有讲上海口音，有讲东北口音，讲了这个北京口音都不一样的。但是这一家人非常团聚，他们说在母亲节前，因为他妈妈2年前过世了，但是他们还把还那个孙辈啦的他们的儿女聚在一起来诉说这个神在他们这个母亲身上的作为啊。所以神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位神。
有的时候我们听见证的时候说，神啊，你真不公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不临到我们家？就是我们有那位妈妈的向着神的心，从前历史里面发生过的事，现在在别人家发生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翰福音第9章，我们从1节看到第17节。第一节看到第10节，因为这边好像只有讲一件事，但我觉得哎呀，今天好像又太长了啊！我想我们就从1节看到第17节，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轮流来读2遍，姐妹们读1节，弟兄们读2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9章，约翰福音第9章1节到第17节，第一遍姐妹读，先读1节，弟兄读2节，第2遍弟兄先读1节，姐妹读2节，我们轮流把这段圣经。 经读两遍啊，姐妹们请。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趁早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脸上，
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
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确实像他。他自己说是我。
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磨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一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他们说：“那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那里。
耶稣获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
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
好，我们弟兄们来读第一节，我们再读一遍，来，预备，请。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搬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
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确实像他。他自己说是我。
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
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眼睛上，我却一洗就看见了。”
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
先知。我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晓得这是一个，这是我读经的习惯，还是神开启给我一个能够明白圣经的一个秘诀。我常常在看里面有哪些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那读完以后呢，我就要看我像他们这些人当中的哪一个人是这样。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不发生在我的身上啊？就这样，这样的话，慢慢你会发现很稀奇的，因为真的圣经里面发生的人事物，若是跟我们今天无关，圣灵感动人想起来把它记下来干什么？是不是这样 ？OK， 假如我们这样说，今天这段圣经里面有哪些人？
耶稣，
瞎子，还有呢？
还有认识瞎子，
还有认识瞎子的人，瞎子的父母，对不对？还有没有？
法利赛人，
还有法利赛人。还有什么？
门徒，
邻舍就是
啊，对，邻舍就是。另外还有什么？另外把那两个瞎子领到法利赛人面前去的那些人，不能说是好事了哈，就是说，就他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人所关心不同的点。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一个思想，这一个瞎眼的人，你看前面第八章的59节。这个于是他们拿石头打耶稣，耶稣躲藏从殿里出去了，所以他是耶稣从殿里面出来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有怎么样呢？他看见有一个瞎子，他是干嘛的？讨饭的。有没有瘸腿是讨饭的？有没有？在圣殿有没有？这个耶稣复活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有人在这个圣殿的门口，在那边这个一个瘸腿的讨饭，有没有？就当时有很多很需要、很可怜、身体上有残疾的人，他们都会集中在圣殿的附近。有些是因为什么池子里面水一动，忧心下去的他就会得医治；有些因为是进出圣殿的人。是不是啊？总是心会比不爱进出圣殿的人要来得好一点，是不是啊？总有一点慈悲为慈善的心，所以当时聚集了许许多多真的有残疾、有困难的人在圣殿的附近。这个瞎眼，他有困难，他到哪里啊？他到圣殿，他讨饭。我在讲。讨饭，你说到哪里比较容易讨得到饭呢？人烟稀少的地方，没有人过的地方，讨得到饭吗？对不对？那怎么样？一定要到一个人比较多的地方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那你要到什么地方呢？人都到那电影院门口，是不是？人家去看电影，谁来帮助你啊？他总要选一个进出的人比较有爱心的，是不是？啊，是这样哈。你知道吗？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在美国哈，美国这一个社会。是让有心灵痛苦的人更痛苦的一个环境。为什么呢？都非常的 isolate， 非常的封闭，人跟人之间没有什么往来，所以怎么样呢？自己的问题怎么样呢？自己的痛苦怎么样呢？为什么自己会痛苦？因为自己不能帮助自己了，才会痛苦嘛。自己这个瞎眼了，自己没有办法了嘛，所以他才怎么才需要别人嘛，是不是这样？但是美国这个环境你慢慢看，我们可能瞎眼看不见，但是心灵里面需要的人太多，常常是孤寂的一个人被隔离在社会的一个角落，是不是这样？是啊。而这个瞎眼他跑到圣殿去了，怎么样？圣殿是一个人来人往比较多的地方，也是一个比较有爱心的地方。假如用现在的比喻来讲的话呢，其实真正我们心里面真正有需要，我还是鼓励大家到教堂。我不说请大家到教会，因为教会不可以去的，只有教堂可以去。教会是我们这群人，就是我也是鼓励大家，这个瞎眼怎么样有这样的实际的需要，他会。到圣殿的附近，我真的盼望我们真的有碰到不信主的朋友，心里面我们真的已经信主以后，就算是以色列孩子，我们心里面有痛苦、有忧伤，有什么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也是鼓励大家到教堂，至少要跟常常上教堂的人怎么样有一些的接触。我不是说上教堂的都是好人，但是会上教堂。 堂的总是会有一点就算没有生命也会有点宗教情操啊，大家了解这个意思，我把有生命跟有宗教情操我是把它分开的。上圣殿的不一定每个都要耶和华上帝，但是呢至少上圣殿呢他知道要去献祭，他知道要去跟神怎么样，至少一点这样的心，或许他会给你各方面有点帮助。所以呢今天我们常常上教堂的人，我们也不要觉得有些人有需要来就是要占我们的便宜了，他本身有需要嘛，给他占便宜又怎么样，他有痛苦，他有生活上需要，有什么，对不对啊，是不是，他来我们有能力的帮助他一点，我们有能力的我们也没有任何可以内疚的，是不是啊，我们都需要别人帮助了，或许这样讲。所以第一点给我看见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谁能够把握在人生的旅途的里面，我们不会遭遇到像瞎眼一样这种紧迫，这种窘迫的情形呢？我们要知道到哪里去，我们知道到一群敬畏主的人中间，至少是信奉独一真神上帝的人群的当中，或者是他们聚集的地方，求主给我们开启这样一个看见，这是这个瞎子的一个机会，这是这个瞎子机会。我第一个交通这个瞎眼，我第二跟大家分享一个是什么呢？我第二跟大家分享一个是这些门徒。你看这些门徒啊，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相信耶稣叫门徒哈、啊，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啊，不晓得有没有看到他可怜，帮助他一点啊。但是呢，这些门徒他们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他们关心的是神学问题。原来我这样讲哈、啊，其实神学在我的用词的里面也没有负面也没有正面，是代表一个事实。他们所关心的是一个道理的问题。你看这些门徒不要没看到这个瞎眼，看到很可怜啊，再去问他有没有结婚啊，有没有小孩啊，是不是啊？这是如何？那他们这不也没有问耶稣，耶稣啊，你看看到这样一个瞎眼的，你要怎么帮助他？都不问这个问题，他们问了什么问题？他们问一个耶稣的问题，是一个道理的问题。哎，耶稣啊，这个人啊，生来是瞎眼，他为什么会怎么会这么倒霉？到底前世他父母做了什么孽，还是怎么样？有没有？哎，这个问题对帮助瞎眼有什么关系啊？对他们追求一个说法知识有关系，对那个瞎眼没有任何的好处。弟兄姊妹，我们要原谅我。我太知道，我讲到激动的时候声音就大了。就是当我们在追求主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不要去问一些跟自己跟人没有什么关系，而只是想知道一些什么，在生命里面的追求呢？我很原谅你们原谅我，因为真的，因为我跟不识字的人哈。没有读过书的人将近20年时间在他们中间传道，所以他们要的都是很真实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把真实的神介绍给他们，他们自己相信，他们自己要去依靠这位真实的上帝呢，很多的事情他们又说很多的见证。我到了北美来又怎么样，发现每个人要来跟你谈的问题都是关于怎么样来知道的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就有点像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但是呢他自己已经犯罪了，还他父母亲犯罪，都是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哎呀，有的时候怜悯，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追求的方向只是想要知道一些道理的时候，有一天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会继续再讲稍微深入点，因为我自己也落在这样情况里面过。当我们一直追求一个所谓的圣经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懂得越多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越喜欢做审判官。你做的合不合圣经？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个属灵人吗？还是个属世界吗？你做的事情对吗？你做的事情错吗？他就因为什么呢？他觉得我有资格，我都懂啊，圣经道理我都懂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真的怜悯我们，我们在追求整个主的 我们在追求我们主的时候，这条方向第一个慢慢看。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对这个瞎眼的人他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很重要。耶稣有没有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他专门去找那些瞎眼的人，通通给他们看见，有没有？
没有。
这是在我侍奉里面碰到一个非常大的我内心深处的挣扎。这个任何地方都有穷人啊，有没有？有。美国有没有穷人啊？
有。
有。你有没有碰到过？
有。
有。碰到过，你的反应怎么样？跟耶稣一不一样？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怎么样呢？强调一件事情，就要帮助穷人，所以他专门去找穷人帮助，有没有？哎呦，我读读圣经，耶稣也从来没有去专门找穷人帮助，只是耶稣碰到一个穷人的时候，他一定帮助他，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成就的是什么？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这是他的心意。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他到世界上来的那一个神所托付他的是什么。其实穷人也过一生，富人也过一生，穷人过了一定比富人不快乐吗？谁敢讲啊？谁敢讲？穷跟富有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看你跟谁比。这不是科尔必茨，盖尔必茨是吧？你跟盖尔必茨比是不是？你就是穷人，你同意吗？什么叫有钱？什么叫穷？这是一个相对的，看你跟谁比，是不是？所以真的，耶稣很清楚知道说，他穷到一个地步怎么样？穷到一个地步，他没有饭吃了。这样的人被耶稣遇见，耶稣一定分他饭吃。耶稣一定邀请他跟他一起吃饭，你相信吗？这就是一种，这就是耶稣的反应。耶稣那边去把当时的犹太人当中的穷人统统召集起来，他一天到晚好了，这个倒也不传了，什么也不做了，就专门去找这些穷人帮助他们，有没有啊？
没有，
也没有。所以我们非常要留意的，就耶稣会帮助一个他遇见。在生活环境身体上面有疾病的人，他一定会帮助他，但是他从来不是去找这些人来帮助他们，是他遇见的。但他去拯救人灵魂的时候，他是特地去找他的，他特意要经过撒玛利亚，在雅各井旁去找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他第一要渡海到格拉森的地方去救那个被鬼附的人，有没有？要救他们灵魂。而常常我们看见耶稣在那边医治人的疾病啊，什么赶鬼啊，都是这个孩子被鬼附啦，拿到耶稣的面前去，耶稣就赶，有没有？遇见了这个瞎眼的什么人，呼求大卫的子孙救我啊，耶稣就救他，有没有？有没有？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慢慢看见，我们的主的确，他不是像他的门徒，门徒就是我们嘛。耶稣的心肠什么？他看到有需要的就实际帮助他。那我们看见一个人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就问他，他为什么会这样啊？是他错啊，还是谁错啊？还是环境错啊？我们孩子变成这个样子，到底是环境错，还是我父母教的不好？你们说是什么？都有哈。所以我们去问耶稣的问题，是不是像门徒问的问题啊？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的就好像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人的情况是一样的。而在耶稣遇到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他心里只有一个是什么呢？你不要去管是什么原因，都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荣耀神的。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威力太大。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是让我们可以来荣耀神的。我们没想过，我们一件一件再难的事，我们真正相信神，神会得荣耀。还是我们今天有份啊，这些事情我的能力可以做的，我就 take， 我的能力不能做的，我就不表态，还是怎么样？其实在我们跟人相处里面，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包括我们个人所要面对生命的长进学习，遇到我们周遭有许许多多人的时候，耶稣的这句话今天给我的体会非常深。他什么他不犯，不是他不犯的，也不是他犯罪，是要怎么样显出神的荣耀。其实耶稣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笃定，不管让耶稣遇到的任何事都是可以彰显神荣耀的一个机会。就是看我们要不要 take。 当然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对神的关系信心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说人家会的你也一定会，人家敢的你也一定要做，是不是？哦，不一定的。你真的凭着你当时的那个信心，如有这样的话，真的神要透过你，透过我，透过他，透过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就不退后。你不要去管说他发生的原因什么。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在辅导的时候，是吧？哈，其实这是必须的，这也是必须的，在技巧上也是必须的。就我就站在人的层面，我们也不要忽略前前后都要多有点资讯啊，是不是啊？多问问啊，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这个我这个举例有点不太合适，但是还有什么更合适的比？你会碰到两种人算命的，一种是有灵附身的，他不要问你什么，他直接就给你讲出来，算不算？有没有？还有一种算命的呢，他就问你很多问题，然后问了很多资讯的里面，他就给你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有没有？今天我们说我们服侍主的人给弟兄姊妹有点帮助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吗？不然后怎么样？收集很多的资讯，讲那些模棱两可的话，你们同意我这样讲吗？
阿妹。
等到有一天我们里面说，这是父神给我一个机会可以来荣耀神，你怎么想啊？怎么想？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人想这些东西想的不对，在人的层面我们做人应该这样，但等到想到这是要荣耀神的时候，是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是耶稣的把握。我最近一直在体会，在思想，没有办法很沉，没有办法很全面。就我是说，假如耶稣来到地上哈，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神学里面讲到的，就是说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神，他也百分之一百的人，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又能够站在人的地位上挑担我们人的罪，是这样的啊。这个问题，我对于大家的讲法讲得通的道理，我不一定完全接受的，我慢慢去思想，有没有可能一种情况，他的确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依靠圣灵，依靠父神能力，在他生命里面做的。我把这个词交通出来啊，你们回去想，好好读圣经，好好来想，好好读圣经，好好来想。我希望今天在基督教界出一些这个马丁路德第二、第三、第四，把今天我们流行讲的东西，我们讲了，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没用，对人家也不起作用，是不是啊？让神的荣耀不能彰显的东西，我们好好再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回事？到底什么回事？耶稣遇见的瞎子，他的态度，他的感受，原来是要让父的荣耀被彰显，让神得着荣耀，这是耶稣的反应。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思想，我们不要那么妄自菲薄。哎呀，我们不像某某传道人了，我们不像某某爱主的弟兄姊妹了。哎呀，我们是个平信徒了，我们是个小弟兄了。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把耶稣的生命赐给我们属神的人。真正来讲，耶稣能行的，我们也慢慢越来越能行，就是看我们得着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丰富到什么地步。同意吗？同意吗？同意啊。
所以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我们得着耶稣一点点的生命，就可以行他那一点点的能力。我们得着了越多，我们可以行的越多。所以在这条路上，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像门徒追求的，是他父母犯罪，是他犯罪，去问这些不关痛痒，对那个瞎眼也没有帮助，是不是？对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知道了是他父母亲犯罪，所以生下来孩子才会瞎眼，有什么益处？你们说嘛？我想不通的。所以等到将来我们每一次去问问题的时候，你好好想想，我问这个问题跟那个瞎子有什么关系，对我自己什么好处，是不是啊？我老是大家搞来搞去就是搞这些字面上的东西，是不是啊？实际一点，是不是啊？然后慢慢体会到耶稣的心，他遇到了这样一个绝望无助需要讨饭才能过生活的人，原来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来荣耀神。而且耶稣讲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上的光。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个人的瞎眼还有一个，是不是我们都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上次讲到世界的光，我讲的有两种看不见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眼睛瞎，所以你看不见，是吗？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你活在黑暗的里面，所以我们看不见。美国是一个我到的地方不太多，欧洲我没有去过，日本也没有去过，但是亚洲啦、中国啦、北美啦、这个什么非洲也没去过哈、啊，这个南美也没去过。但是就我去过的地方，坐飞机哈、啊，你知道吗？到美国的领空下面是最亮的地方是美国，知道吗？最亮的地方是美国，意思就是说你到晚上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最亮的地方是美国，但是美国也有全世界最黑暗的环境，是让人看不见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们同意吗？
同意。
连我就说瞎眼是他的眼睛出问题，那耶稣为什么说我只是他的光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活在黑夜的里面，我们也什么都看不见，我们也什么都不能做，就像那个瞎眼的一样，只能够在那边讨饭过日子。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前途看不清楚，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是非善恶神的心意看不清楚，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看不清楚，甚至看不见，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是一个黑暗来到的时代。他说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什么。为什么不能做什么？因为看不见什么。其实这句话很矛盾的，又说黑夜将到，没有人可以做工，因为趁着白昼做工，是不是啊？白昼就不需要光，是不是啊？是吧？这就是你读来读去，我觉得，但是耶稣点明那个东西，意思就是说，其实看不见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我们物质的眼睛瞎了看不见，一个是活在黑夜来临的地方或者时代，我们看不清。但是呢，耶稣是世上的光，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就看得见，我们就看得见。下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也是蛮，我在祷告，我说主啊，你叫他看见就看见了吗？耶稣一过瞎子啊，叫他看见就看见了吗？有吗？
嗯，
有啊，
有。
耶稣叫人看见的方法只有一种，还是两种？只有一种。
嗯，
一个是啊，按照你的信心给你看见。一种是还要吐口水，还要拿泥摸摸，然后挖他眼睛，这个两个方法又不一样啊，又不一样啊。我最近有个祷告，其实我从前的确是有犯这样一个错误跟毛病，我觉得事情就要这样做，转变就要这样，转变就要这样。我说我最近不，就是从前我在读圣经，神也向我说话。我最近的经历就是我在祷告的里面，主向我说话，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经验。我一直在祷告，不自觉的就祷告。我说主啊，你太丰富了，怎么可能有人用一种方法就把你的能力显明的完全呢？ 哪有一种爱的表达的方式就可以把你对世人的爱通通就能够表明出来呢？怎么有可能只有一种想法一种的道理能够把你的智慧诉说的全备呢？我在祷告里面不自然的就这样祷告，哎呀，我才发现以后神就说，那你为什么要人家跟你做法一样呢？是不是这样？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神太丰富了，但是神用不同的方法所要凸显神的能力的那一部分的实际，我在读这段圣经我真的不懂。我说神啊，你讲一句话嘛，就叫他看见就好了，因为我们知道信心可以成就万事，有没有？啊，你的信心救了你就好了嘛。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耶稣要对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要用他的口水，要用他的要用地上的尘土把他符合起来，来摸他，才来医他，还要叫他去洗洗呢。我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突然一个东西叫神有再造的能力。关于有些东西，哎，突然我就把它捋了。哎，这是我的一个分享啊，分享不是对错的啊，是程度的。那么你说你要讲神学，那么要正确是不是？要正统，那还看是讲哪一派的神学啊？是这样。我是个分享。哎呦，突然想到，口水不是从嘴里出来的吗？是不是啊？哎呀，我说好像神造人的时候，不是说句话，有老虎就有老虎，有植物就有植物。神造人的时候怎么样嘞？又是头里的气，有没有？有没有哈？又是泥，有没有哈？就是神除了用泥，还用他口里所出的。有的人说神的创造是什么？神的创造是从他的话来的。造人的时候还加上地上的尘土，有没有？哎呀，我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的时候，我说这不是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的一种情形的再现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碰到神所创造生命的部分，没有人可以重新造。人要重新造的，也是要运用神所创造的原则来再造。但是只有我们的神，他可以再造。一个生来是瞎眼的，怎么可能看见上帝？他有创造的能力，再造一个，他就看见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哦，哎呀，那么在我里面有个生发一个信心，就是说，原来我们的上帝创造不是创造一次结束就好了，是不是啊？其实神一直在创造。是神所创造的，人只能修补，人没有办法让它完全的恢复。特别有很多的时候，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生来是瞎眼的，你怎么叫他看见？生来是瞎眼，就生下来之后视神经跟眼珠就不连在一起，对不对？对不对？是一种什么先天的，是一种什么根本就是不健全的。好，你再不健全的东西，我们的上帝能够创造完全的人类，我们相信神这个创造的能力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说，这边的一个神迹是神创造的能力，加上那个人的相信，他去洗，就让他看见。神在最初的创造，不需要人信不信，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是不是这样？等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待在什么情况里面遇见我们的主，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施行再造能力的时候，因着我们的信，就是生来是瞎眼的也能够看见。哎呀，我说主啊，我不是说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我真的相信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完全都是真的。我讲到这边再提醒一下，圣经里面记载的完全都是真的，跟圣经记载的完全都是对的，是不一样的。这边说记载下的时候，圣经里面耶稣医好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这是真的，有没有啊？是这样。圣经里面记载某某人讨小老婆，这也是真的，对不对啊？啊，不对啊。哎，今天有 今天有很多人读圣经的一个观念很因为圣经都是真的，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事情都是对的。我告诉你，不是。你好好自己再听，圣经里面记载许多不对的事，人做了不对的事，但是这些事情都是千真万确发生的。我们今天很多的人跟人家去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圣经的态度一错，就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对，我们会走上耶稣要我们走的生命的道。因为圣经里面启示许许多多人类历史里面错的、对的、神喜悦的、神不喜悦的，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把扫罗清清楚楚的记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他对不对啊？十字献祭，有没有啊？有没有？他对不对啊？不对，要去追杀人家、嫉妒人家，对不对啊？不对，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真的事情，但是不对，给我们做警戒。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怎么来归正啊？正面对的事情让我们学习，记载了错的事情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能够避免。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听了我们很笼统，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所以圣经讲的都是对，是不是？哎，我的领受圣经讲的是真的，是这样。这件事情千真万确发生，这是个事实。那给我学习什么呢？真的，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有创造力的神，他是可死无变有的神，他是可死，他可以使死人复活的神。这就是一种生命创造能力，可以让生来是瞎眼看不见的，可以让他看见。还有谁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人只能够帮他在外面解决他瞎眼的问题，让人家看起来以为他有他不是瞎眼，是吧？装的瞎眼珠，看起来像。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真的从我们心里面相信我们的主，我们所信的主，你跟他连在一起，他真正要做他是可以再造的工作。我们只要相信的话 ，OK， 这是我讲的这个前面这一部分。下面这一部分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碰到耶稣，被耶稣的大能改变以后的话，这个人有一点点给人家看起来似像不像，好像就是他，但是又有点不是。我们在这边讲过，我们后面那个前面。好像是他，怎么好像又没有把握，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有一天你真正被主再造生命的能力碰到以后，甚至有一天连你的丈夫、连你的小孩都觉得这是我从前的妈妈，这是我从前的丈夫吗？那个瞎眼讨饭的，是不是？等到耶稣医好他以后怎么样呢？有些人说第九节，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他，确实像他。结果他自己说，是我就是，他说我就是，是什么？我就是那个从前讨饭的。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信耶稣以后不敢讲说我就是那个从前犯罪的，我就是从前那个得罪神的，不敢讲，见证力不够。这个瞎眼他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那个坐在那边讨饭的瞎眼。你知道吗？我们在山上啊，骂人家啊，骂人家很毒的一句话，你这个瞎鼻子的，你们没听过这样的话？
没有，
没有。就是你这个人呢，看也不会看，是闻也不会闻呢，你这个瞎鼻子的。在我们山上骂人骂得很厉害，就你这个人真的不识好歹，根本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就要骂他是瞎，不是这样。他变成这样，但是他怎么样？他没有觉得他从前是讨饭的，是瞎眼的，觉得丢脸。我就是那个从前你们看来的这样一个坏人，他们说，你会发现很稀奇的是，一个真正被主改变的人啊，我从前是怎么贪爱世界，我从前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我
我在山区听过一个弟兄做见证，当着我们脸很不容易。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个从前专门打老婆的人，光不光荣啊？这叫什么？这就是这跟瞎子说的见证。你们说不是，你们说是，你们说看起来像。我就是那个坐在路边讨饭的那个瞎子。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故意为了让人家知道我很属灵，把人家的事情当我在讲，好像我们很神奇。我们真正遇见神以后，我们重新的败坏，我们重新的光景，我们觉得说这是神多么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他不承认我，我不是，他躲起来，不是，他那么就我就是，我觉得这句话，他自己说是我，这是个很大的见证。假如有一天呢，你从前讹诈过别人，骗过别人，结果怎么样呢？而且骗的是你的朋友，他还把你当好人。这种情况之下，等到有一天你真的信了主以后，你会跟他讲说：“塞满他，我从前在这个上骗你，我就是这样的人。”哇，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见证。因为有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在他生命里面发生了。有没有？有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不是讲讲圣经的道理的，那个事情是自己了，自己真的从前看不见，现在看见了。所以他以不以过去为耻辱，反而以现在得着的为感恩。你知道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刚刚悔改信主的时候，有人怎么说？王继兄，你也是信耶稣的？我说是。像我这么坏的人，神都爱；像你比我好得多，神当然更爱你，也会爱你。我没有觉得别人在讽刺我，哎，你知道吗？我没觉得别人在讽刺我。那王继兄，你也是信耶稣的？我说是。他的意思就是，耶稣怎么会要救你啊？这个意思了吗？就是说，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别人还碰不得的，就是还没有悔改的部分，在我们过去生命里面败坏软的地方，被人家碰得起的地方，是我们真正悔改跟耶稣更新的部分，我们就能够面对。你同意吗？同不同意啊？
同意。
是我，你怎么讲？我们敢不敢讲？是我，敢不敢讲？这个很重要哎，不敢讲，不敢讲，主也一直等我们，让我们到有一天能够讲。因为当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瞎眼都看见的事实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要他讲，他也没有办法讲。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能去勉强人家还没有得着的不服，一定要他这样讲嘛？我教他这样讲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嘛？今天我们的教导都是教人家怎么讲嘛？那讲讲我们自己谁敢讲？在这个地方，那个瞎眼说：“是我，你们不要讲那么多像啊、是啊，不是，是我，我就是那个烂瞎子、讨饭的瞎子。今天我看见了，是不是？”哇，这个相当有见证力，救主怜悯，给我们看见。而他能够说的是什么呢？他能够说的只是把。他怎么弄？那你怎么看见？他就把他怎么看见的过程告诉人家。我们把我们怎么样悔改、认、接受主以后，我们生命有改变，跟人家讲。现在我们还比那个好，因为我们总知道是耶稣，而耶稣在那个时候医了这一个人。耶稣去哪里了，他都不知道。他知道是耶稣医他，但是呢，耶稣去哪里了，他不知道。或许有一点，弟兄姊妹，或许有时候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有一点得意啊。等到耶稣拯救我们以后，等过一段时间，耶稣在哪里？现在不知道。其实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的主，他医治了这个瞎眼，并不求什么， 圣经里面说耶稣知道万人的心，所以他从来不把自己交给什么人。今天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有一点点什么的时候，你老是让人家知道你怎么样的时候，不晓得最后人家真是上帝用你还是人在利用你，你自己都没办法分辨得到，那个时候很可怜的，人会败坏的。我觉得耶稣留下一个榜样，他医好了他，耶稣就很低调，做的是很低调，他就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一个在我们中间不是主的人抬到一个地步，他本来很谦卑的，骄傲都是人造成的。你这么记得我想这个话，耶稣不给人家高举，耶稣只被他的父神举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人常常喜欢高举人，给他坐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啊？社会上是这样，你以为这宗教界不是这样吗？是不是啊？有人说讲到信仰不要讲这个政治，是吧？其实讲讲也没有关系嘛，是吧？为什么会想复兴？张议员说共和党会比民主党好一点，是吧？比这个比克林顿会比民主党会好一点，是吧？是不是啊？是吧？从前说是什么国民党不好，那么选选民进党的，是不是？他不在这个位置上，他是这样，在了位置上他会怎么样？没有把握吗？没有把握的，没有把握的。就是怜悯我们，我们慢慢看到耶稣的榜样，一好人真是显明神对人的爱。而耶稣的低调就成为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路，一个侍奉主的人的路。我们弟兄姊妹不要随便去高举一个神所用的人，我再劝大家不要随便去高举任何一个神所用的人。他跟的人不多他还低调，跟的人多他还真以为自己怎么样了。人都是个罪人，都是个蒙恩的罪人，等到自己尾巴翘起来以后，我告诉你就会像鬼的。真的真的求助怜悯我。而耶稣在这个地方，你要说耶稣去哪里啊？不知道。所以耶稣很低调，没有跟他讲说我去哪里啊，送你送到什么地方去啊，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学习。下面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奇怪，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啊，他们是那些门徒吗？他们，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心想，到底是谁把这个瞎眼的带到法利赛人那去？不带去不就好了吗？为什么他们要把那个瞎眼的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还是法利赛人有很多法利赛的门徒，专门在犹太人当中就是做宗教警察，是不是啊？看看谁犯安息的，看看什么，然后怎么样，发现有这种事情就把他拿到法利赛那边去评判，是不是这样啊？这个他们是什么？我建议我们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做像他们一样这样的人。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才读到什么，读到一个什么话呢？不把柴摆到火里面去，这个柴就慢慢熄灭了。不传舌，纷争就止息了，是吗？
是。
但是他们这些人什么人呢？身怕天下没有事，什么事情不知道的事情，当然下去拿到法利赛人面前去，然后给这些法利赛人，给这些法利赛人火上加了柴，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你不给他时间，你决定就不会乱。原谅我这样讲，你给这些法律上的去定案，怎么样？事情就开始乱。哇，这个很乱，乱到最后是要揍耶稣、打耶稣、杀耶稣，都从这里来的。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也晓得，有一天你真正走主的路，人家用石头 K 你，人家打你，要杀你。很正常，这
们也没有办法规避，只有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印在我们自己生活环境里面的时候，你这些人为什么会把这个事件把这个瞎眼要带到法利赛人面前？因为在他们心里面觉得这些人有地位，可以就宗教的事物做评判，有没有？有没有这种心态？我们要很，其实真正能够断定是非的只有上帝。所以保罗讲，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那不是说不要反省了，他就说因为有太多暗中的隐情没有显明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没有完全的资讯，你能够做完全的决策吗？不可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表面的现象，我们就做了个评判，但是还有很多暗中不明白的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你能够评判吗？当一个弟兄姊妹做礼拜迟到，你怎么评判他？不敬畏神。结果他在来的路上帮助了一个人，晚来了。你知道这样一再加进这样一个资讯，你会怎么看？啊，会不会想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有没有？有没有？啊，祭司从他旁边走过，圣殿里面要献祭的不能耽误，要守时。利未人走过了，什么都走过了，是不是这样？说不怜悯我们呢、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暗中的事情，事实我们不知道。结果我们就用一个宗教的裁判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把钱从前是瞎眼人带到法利赛面前，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而他们在那边争论的是什么呢？原来耶稣或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啊，有没有？有没有触犯了法律的规定啊？有，有没有？有啊。所以有人说因为这件事情也有两派不一样的看法。假如他是从神来的，怎么会不守安息日呢？假如他不是从神来的，怎么可以行这样的神迹呢？假如是你们今天啊，发生今天，假如耶稣真的像当年一样活在我们今天，耶稣做了一件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违背我们规矩的事，违背一个这样一个规矩的事，甚至于神所规定的一个什么事，你来讲啊，我们起纷争，我们能够去定哪一派对哪一派错吗？知道吗？啊，有把握吗？哎，我真的，我把历史重现一下，我不要以为觉得我们很聪明。关于属灵界的事情，我们真的还有很大的空间去追求、去学习、去得着。起了纷争，这个纷争有意义吗？就今天我们在读这段圣经啊，就是耶稣行的这件神迹，人家开始争了，对不对啊？争了哈，有人说他不是重生来的，有人说他是重生来的。我们现在读上面，他们这样的争有意义吗？啊，没有意义。我可以想象他们那时候争得很热闹，而且争得很激烈，脸红脖子粗，你相信吗？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也争这些事嘛？争我们所不知道的。再讲，我们今天或许我讲到这里就讲，今天我们让陈根的读箴言26章、25章、26章，讲到很多愚顽人，讲到很多愚昧人，哇，讲了讲到最后有一种人比愚昧人比他们还更有指望的一种人，就是比愚昧人还要可怜的是有一种人，叫什么人呢？就叫自以为聪明的人，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就是愚昧人比他们更有指望。为什么呢？我们就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做评判，我们就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做结论，啊，就我们是吧？今天人的中间是不是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是这个事情的导火线，就是有些人把这个从前瞎眼的带到法利赛人面前去。但是问题是，你能知道谁是法利赛人，谁不是吗？等到有一天我们自己是法利赛人，被神光照，我们就可以认出
什么人是法利赛人和加布逊，爱他们。那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自己是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准谁是法利赛人。等到发现人家是法利赛人的样子的时候，也不会爱他。求主怜悯我们。最后交通一点，大家都在纷争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有点智慧，你们搞了个半天，也不是你们眼睛被医好了，我们来问问那个被眼睛医好的看看，问问他的感觉，医好他的人是什么人啊？那个已经被医好的人，他觉得耶稣是什么？他对耶稣的认识完不完全？不完全。我们就是有一点真实属灵里面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不够完全的，这是一部分。你不要说耶稣是先知，是耶稣是祭司、先知、君王，有没有？什么叫弥赛亚？什么叫受膏者？圣经里面这三种人受膏嘛，祭司受膏、先知受膏，是不是啊？君王受膏，有没有？所以讲他是祭司不错，你只是体会了耶稣的一部分。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以为是上帝的全部。我常常鼓励别人要把我们对主的经历分享，我从来没有希望大家把我的经历当作绝对主就是这样，只是主今天在我生命里面，我对的是这样。但是我们有太大可以从主那边学习得着的空间。这一个经历被耶稣医治的人，他开始对主有正确的认识，但是却不是全盘的认识。更何况对主没有经历的人，他以为他了解的圣经就对我们的神全部都了解了，痴人说瞎话。我们经历过一点的人也只是认识一小部分，是吧？同意吗？同意啊。这能让妈妈在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把它到我们生活周围我们来看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今天查到经以后我们来做审判官，哎，你是那个门徒，哎，你是那个瞎眼，哎，你是那个把他们带到把瞎眼带到法利赛人面前去那些他们，哎，你是法利赛人，不要这样。只是我们自己面对主的话以后，我们看看我们现阶段我们自己什么人，还是我们什么人都不是，是里面没有记载的一个旁观者，信仰的旁观者。结果呢，神一切的美善我们也得不着，人一切的漩涡我们也不愿意陷进去，我们就洁身自爱，是不是啊？而变成这样，其实做观众是一种味道，实际上去打球是一种味道，是这样啊，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怜悯，让我们是一个生命救恩的经历参与者，我们一定会在记载圣经里面的角色的里面看见我们的光景，而给我们更多成长学习的空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把当时千真万确在你那个时代发生过的事情记载下来，不是每个人都好，也不是每个人都对，但是却是那么真实的一件事情，很可能，不是可能，必然在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所在这个聚会的这个教堂的里面，都会发生像当年的圣殿里面类似的事情。问题是，我们像哪一类的人？求主你光照开启，而任何一种人，你都不丢弃，任何一种人。你都要让我们来认识你，来相信你，来跟随你，而又得做极大的改变。求主你施恩帮助我们，因为我相信主孩子真的相信你的话是大有生命能力的，让凡是相信遵行的人就有益处。主啊，你在箴言里面说，那个瘸腿的虽然有腿却是空存无用。哦，主啊，是的，若是我们说圣经，我们却不愿意遵行圣经的话，也不是跟这个瘸腿的一样吗？ 给我们有一颗遵行的心，相信的心，相信圣经里面发生一切你在当时代发生的事情，也要发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